各位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进入四世纪，来看第一章一到七节。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撵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了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四世纪的全文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前文就是五经。在五经，上帝透过摩西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天地，整个历史书圣经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时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特别创造呢天地的一个重点就是迦南地，地中海旁边这个地方呢，是列祖成长的地方。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从两河流域被呼召到迦南地，然后被呼召到埃及地，后来再回来以撒、雅各、约瑟到了埃及，雅各70个家族也通通到埃及。后来在埃及一段时间以后呢，约瑟死后，法老王逼迫以色列人，上帝呼召摩西，让摩西在埃及这个多神的文化当中，被上帝预备40年之后，他到了旷野。在旷野的摩西40年的牧羊，上帝对他显现，从西乃山回埃及去，把他的同胞从埃及法老王手下把他带出来。摩西他把杖举起来，红海分开，然后200万人过去之后呢，法老王的追兵通通给红海的水掩埋。过了红海之后，进入大而可畏的旷野，是没有喝的没有吃的的地方，上帝供应他们喝的，从磐石出水，吃的呢供应给他们玛纳，吃的喝的神的儿女可以义无挂虑。从五经里发觉，创造万有的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喝的吃的，包括把你救出来，为了上西乃山，上西乃山来接受摩西所颁布的10诫，然后呢，来接受摩西后来所写的五经。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领受救恩，先有救恩论，被引导来认识创造的神，后来下了西乃山，准备往迦南地去，路上曾经因为发怨言被火蛇所咬，上帝设立的铜蛇，仰望铜蛇的都必得救。那这些都影响到新约的解经，包括保罗说那个磐石出水的磐石呢，就是基督。这个铜蛇约翰福音第三章把它解释成是耶稣被钉在上面，死里复活，仰望他人就必得救。下了西乃山，后来在旷野的另外一个40年，摩西死在尼波山，遥望迦南地，写下生命记，他自己不能进迦南地，约书亚到进迦南地了。这个约书亚，摩西的帮手，进了迦南地，得胜，过了耶利哥城、约旦河，一关一关得胜之后，到了南边、北边，把整个约书亚记所该得的地都得到了，因此12支派就分地。那第一章第一节的四世纪，耶稣亚死了，到撒母耳记这段时间， 按理说以色列人应当照西奈半岛上面上帝对他们显现，借着十诫，以西乃之约为他们的立国的宪章，以耶和华为王，分地之后呢，得地，然后呢，执行上帝的吩咐，建造一个属神的百姓。但是很稀奇，也很特别的地方是，四世纪竟然发生摩西五经里面所警告的事，通通发生了，包括呢。第二章四世纪就告诉我们，以色列进迦南地，当耶稣亚死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拜巴利。第三章就记载迦南人呢跟以色列人就开始有通婚，而且更稀奇是整个四世纪数百年，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像迦南人，越来越堕落。那个源头呢，第二章呢，在波金哀哭的以色列人听到上帝派遣使者告诉他们说，你们因为离弃上帝，因此呢就进入迦南化，越来越世俗化，信仰一离开上帝，社会治安就越来越惨。第一章他们看起来是把亚多尼比色打败杀了他，可是你进入四世纪就好像宛如进入隧道，一进去以后呢，就发觉越来越暗。第一章犹大他带西缅，因为西缅跟他是同父同母，得胜，但是呢枪口往外。之后开始一章一章越进入四世的隧道，越来越暗淡，越来枪口越往内。包括第八章呢，基甸呢斗争自己的同胞苏哥人跟皮努伊勒的人。第九章呢，基甸这个士师的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杀了基甸的70个儿子。第十一章呢，耶弗他士师杀以法莲同胞42000人。第十五章，犹太人3000人捆绑的士师参孙，把他交给外邦人。十九章，利未人的妾给便雅悯人所强暴，还不是给外邦人强暴，也因为强暴这个利未的妾，因此11个支派就杀便雅悯人，几乎把便雅悯人都灭种。带于11个支派来杀便雅悯的，竟然就是第一章带头枪口往外的犹大。以色列人已经进入隧道了，他们的生活其实越来越像迦南人了，一进去以后呢，就互相残杀，离开上帝，信仰越妥协，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20世纪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叫汤恩比，他的一本书叫《历史研究》，里面的主题是文化文明的灭亡不是他杀，是自杀。以色列进入士师的隧道，在说明他们并不是因为外邦杀了他们，他们的问题是垂直得罪上帝，因为离开上帝，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第一章第二节，上帝已经说，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你犹大手中。一章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呢就赶出山地的居民，所以上帝也给他应许。不过第一章十九节非常怪，因为接着说，只是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平原有铁车，平原有铁车，因此他就不敢赶出山地的居民。那实际上呢，平原再多的铁车，实际上第四章啊，夏所将军其实带着铁车来的，照常可以上帝打败他们，因为上帝应许与你同在。可是犹大呢就缩起来了，萎缩了，不肯照上帝同在，把迦南人毁灭，就照耶稣亚也是五经所说的，迦南地通通赐给你们了，他们呢就保留妥协，因此不敢得到平原。实际上呢，一章十九节的下文20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呢，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这个迦勒已经85岁。这边20节跟19节一对比，就发觉迦勒老先生可以把那里的亚纳族的族长赶走，这个也记载在耶稣亚记里面。犹大，上帝照常可以帮助你，有上帝还有难成的事吗？ 但是老先生有办法能够赶走亚纳族的三个族长，犹大等于放松，因此第一章已经看到呢，橘子跟苹果已经混在一起了，已经妥协的痕迹已经出现。后来北国的头头就是约瑟，我们看约瑟呢，在第一章呢22节，他确实是去攻打伯特利，不过攻打伯特利仍然有上帝的应许。因为1章22节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因此约瑟当然没有任何困难，就把伯特利的那些外邦人通通杀了。伯特利原名就叫路斯，你还记得创世纪28章，是他们的老祖宗雅各因为离开家乡要到两河流域，结果路上经过路斯，上帝借着天梯向他们老祖宗雅各显现，雅各后来就把那个路斯地取名叫伯特利。现在约瑟在四世纪的这个支派呢，把伯特利得到了，但是却放了一个人，这个人在1章26节就往赫人的地方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又取回原来迦南的名字。也就是说连取名都已经进入迦南化，容许迦南人在当中。后面1章27节，马拉西每一个支派都进入妥协，也就是说1章4世纪就已经有一些线索，有一些伏笔看出来呢，以色列在1章已经出现堕落。谁都没有想到，你在耶稣亚记的时候呢，耶利哥城、约旦河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约旦河是踩上去河水分开，耶利哥城绕7天垮，耶稣亚可以指的太阳、月亮、星宿停在那24个小时，神迹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人。谁都没有想到进入四世以后就有迦南化的危机啊！因此四世纪的核心主题就变成学者一致公认的神的儿女可能会有世俗化，会有迦南化。因此呢，今天四世纪这一题这个主题我就定位叫世俗化的骨牌效应，甚至包括这个亚多尼比色就是最好的例子。亚多尼比色原文的意思是比色的王或比色的城王，这个亚多尼比色给犹大砍断手脚，这大概是迦南人呢为了怕仇敌东山再起，因此把他的手脚大拇指统统砍断，好让他流血过多而死，这是非常残忍的。其实圣经没有记载一个这个方式，上帝透过耶稣亚，特别是前面的摩西，叫他们全部赶尽杀绝，那这种人就不会那么的残忍被杀，手脚大拇指通通被剪断，非常残忍的迦南的行径。亚多尼比色竟然是给犹大这个方式砍掉的，已经留下那个伏笔，以色列人连杀敌打仗的方式都像迦南人。因此1章7节亚多尼比色所说的话就带了个伏笔，他说呢，我过去砍断人家70个王的手脚大拇指，现在神报应我了，我活该。其实已经在预告四世纪里面的以色列人，你们将来也会有相同的报应。实际上刚刚提到基甸有71个儿子，那个妾所生的儿子叫亚比米勒，就是把基甸的70个儿子全杀光，那个正好应验了亚多尼比色在1章7节所说的，从前有70个王，手脚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因此亚多尼比色所讲的不折不扣发生在隧道的以色列人，越进入隧道，1章就已经迦南化，1章已经离开上帝，已经在自杀，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暗淡。原来四世纪在告诉我们，世俗化具有可怕的骨牌效应。从这一章，你学到4个宝贝功课：第一，人们容易满足于表面的成功。1章1到7节，犹大上帝派他去，也与他同在，找了西缅，攻取的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好像以为没有关系，没有耶稣亚，我照常可以得胜。断断没有想到，你已经跟迦南人差不多了，好像仍然是在耶稣亚记时代，没有摩西，没有耶稣亚，照常可以成功，就放松，就妥协，就满足于表面的成功。 这个情况就好像除了方舟的挪亚，全世界剩下八个人，他自己就种葡萄园，喝了葡萄酒。因为呢，挪亚出了方舟，得胜、放松、满足，人们容易满足于表面的成功。第二，表面的胜利会带来的松动。犹大赶出山地的居民，却不能赶出平原的铁车，就开始放松了。也因为放松，就开始呢一步一步的退让。这个表面的胜利就带来了松动呢。当我们后面基甸也是如此，记载基甸有三章，六七八三章，前面两章他得胜，第八章就松动放松了，因此就堕落了。参孙也是如此，记载参孙是13章到16章，前面呢14、15章他的得胜，断断没有想到16章参孙堕落得很惨，眼睛被挖掉，因为他陷入表面的胜利带来的松动。第三，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科学家做实验帮助你了解，如果你煮一个烫水，把青蛙丢下去，青蛙会怎么样？跳出来。如果是一锅的温水跟青蛙的体温差不多，把青蛙放进去，它觉得很舒服，跟自己的体温差不多，就开始里面游泳。下面放一株小蜡烛，烧着，结果你青蛙你怎么被烧死你都不知道。反过来说，苦难不坏。C.S. 路易斯讲的对，苦难是扩音器，唤醒沉睡的灵魂。上帝如果给你苦难是爱你，记住，困难不坏，苦难不坏，让你灵性苏醒。但是怕的是你太快出头，第一章就进入隧道，而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隧道里面。妥协的过程里面有骨牌效应。犹大头在第一章19节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21节便雅悯的人不能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便雅悯也妥协了。一章27节，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的居民，第三个支派也妥协，包括22到26节的约瑟容许一个人出去建一个城，就叫路斯，四个支派妥协了。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原来连以法莲也妥协。30节，西部人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也骨牌效应了。31节，亚瑟没有赶出雅各跟西顿的居民，亚瑟也骨牌效应。33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跟伯雅纳的居民。最后个支派是34节，但人给亚摩利人强逼住在山地，通通妥协。从犹大开始，便雅悯、约瑟、马拉西、西布伦、以法莲、亚瑟到拿弗他利到但，你才发觉原来世俗化妥协的效应啊，是带来的骨牌效应，一个垮，后面通通垮。研究圣经，特别研究启示录，就发觉撒旦要让教会堕落的方式很简单，不是借着苦难，不是借着刀剑，借着世俗化，让你很顺利，让你很成功，就像那只青蛙一样会被煮死。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华人信徒一定要留意呢，离开上帝的人一定会自我迷失，除非上帝摄入，否则呢，人类一定走往灭亡、世俗化，甚至就像四世纪呢最后的富强残杀的悲剧。那这个情况呢，四世纪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欧美，这过去几百年前的欧美国家，过去曾经有奥古斯丁、有路德、有加尔文、有穆迪、有格里汉，这些人来帮助他们复兴。过去这一百年的美国特别离开上帝，那欧洲的教堂早就空了，他们早就世俗化，早就堕落，而且上帝也透过像首领尼心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早点悔改，或者会自杀。华人教会，特别中国的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危险，不是刀剑，不是文革，而是世俗化。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是这么说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容许一点堕落，求主帮助你赶快悔改，因为会进入骨牌效应。你不要忘记你是上帝的百姓，趁今天在骨牌效应还没有全垮了之后，赶快回到上帝面前低头祷告，求亲爱的天父借着四世纪的警告来警告我们华人教会，不要陷入骨牌效应，早点回头，免得自杀。求你怜悯我们回到宝座面前，仰望你的连续蒙恩惠，成我们每一个人随时的帮助。这样仰望帮助华人教会，不要像欧美的教会，不要像进入四世的以色列人，早点回头是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